六到五十六节。
耶稣同门徒来到一个地方，名叫科西马尼，就对他们说：
你们坐在这里，等我到那边去祷告。
于是带着彼得和西庇太的两个儿子同去，就忧愁起来，极其难过，便对他们说：
我心里甚是忧伤，几乎要死，你们在这里等候，和我一同警醒。
他就稍往前走，俯伏在地祷告说：
我父啊，倘若可行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，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，只要照你的意思。
来到门徒那里，见他们睡着了，就对彼得说：
怎么样，你们不能同我警醒片时吗？总要警醒祷告，免得入了迷惑。你们心灵固然愿意，肉体却软弱了。
第二次又去祷告说：
我父啊，这杯若不能离开我，必要我喝，就愿你的意志成全。
又来见他们睡着了，因为他们的眼睛困倦。耶稣又离开他们去了。第三次祷告，说的话还是与先前一样。于是来到门徒那里，对他们说：
现在你们仍然睡觉安歇吧，时候到了，人子被卖在罪人手里了。起来，我们走吧。看哪，卖我的人进了。
说话之间，那十二个门徒里的犹大来了，并有许多人带着刀棒，从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那里与他同来。那卖耶稣的给了他们一个暗号，说：
我与谁亲嘴，谁就是他，你们可以拿住他。
犹大随即到耶稣跟前说：
请拉比安。
就与他亲嘴。耶稣对他说：
朋友，你来要做的事就做吧。
于是那些人上前下手拿住耶稣，有跟随耶稣的一个人伸手拔出刀来，将大祭司的仆人砍了一刀，削掉了他一个耳朵。耶稣对他说：
收刀入鞘吧，凡动刀的必死在刀下。你想，我不能求我父现在为我差遣十二营多天使来吗？若是这样，经上所说事情必须如此的话，怎么应验呢？
当时耶稣对众人说：
你们带着刀棒出来拿我，如同拿强盗吗？我天天坐在殿里教训人，你们并没有拿我，但这一切的事成就了，我要应验先知书上的话。
当下门徒都离开他逃走了。
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平安，我们今天灵修进度来到马太福音26章36到56节。科西马尼主遇难，科西马尼主遇难。中西节是36节，耶稣同门徒来到一个地方，名叫科西马尼，就对他们说：你们坐在这里，等我到那边去祷告。让我们一起来导读中心节。耶稣同门徒来到一个地方，耶稣同门徒来到一个地方，名叫科西马尼，名叫科西马尼，就对他们说，你们坐在这里，等我到那边去祷告，耶稣同门徒来到一个地方，名叫科西马尼，就对他们说：你们坐在这里，等我到那边去祷告。应言， 今天的经文主要讲述了主耶稣在科西马尼的祷告和他的被捕。在吃过逾越节的晚餐后，主耶稣和门徒来到了科西马尼园。此时耶稣的内心极其忧愁和难过，他吩咐彼得、雅各、约翰与其一同警醒祷告，然而软弱困倦的他们都睡着了，只有主一个人再三地向父祈祷。虽然凭着人性的耶稣，他的内心十分挣扎，但最后主耶稣还是愿意顺服父的旨意，勇敢地接受一切即将临到的苦难。而就在主耶稣祷告过后，卖耶稣的犹大带着祭司长、民间的长老并一队兵前来捉拿耶稣。接下来让我们看今天经文的大纲。第一个大纲，科西马尼主祷告，科西马尼主祷告36-46节。第二个大纲，科西马尼主被捉，科西马尼主被捉47-56节。让我们来看第一个大纲，科西马尼主祷告。第一个要点，心里忧伤肌肤死，36-38节。耶稣与门徒们到了科西马尼，主坦白告诉彼得、雅各和约翰，他心里甚是忧伤，几乎要死，要他们和主一同警醒。这话说出，连主耶稣也需要别人的扶持，何况我们信徒之间更需彼此相顾。圣洁无瑕疵的主遇见自己将要为众人献上做赎罪祭，难怪他的圣洁的心突然忧伤。满有罪污的人又怎能想到主的心情？无罪的主为我们成为罪呢？第二个要点，不照我意照你意，39节。但是无人能分担主的苦楚，更是无人像他这样祷告：我父啊，倘若可行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，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，要照你的意思。主完全顺从父的旨意，这是主耶稣得胜的秘诀。第三个要点，徒心愿意体软弱，40-41节。门徒的心灵愿意与主同警醒，然而肉体却软弱了，因而睡着了。人的身体状态常常够不上人的心愿，所以我们需要把身体操练到攻克己身、叫声服我的地步。要想免受撒旦的迷惑，唯一的办法就是警醒祷告。第四个要点，主祷三次神心意，42-44节。主耶稣三次祷告神，表示愿意顺服父的心意，他愿意喝苦杯，承担一切罪而死。这启示我们一个祷告的原则，就是祷告一定要够、要透、要通，直到得着神的答复为止。第五个要点，领受旨意不逃避，45-46节。主的门徒因为软弱不能同他警醒分摊苦难，但主并不勉强门徒们和他一起祷告，要他们睡觉安歇吧，这是何等的心肠。这时卖主的人渐渐走近，他的脚步声从远外移近，耶稣说：起来，我们走吧。这不是逃避敌人，而是面对敌人。离开科西马尼园之前，那我们再次的聆听主的啜泣，体会他的忧伤，然后衷心的感谢主。第二个大纲，科西马尼主被捉。第一个要点，犹大亲嘴做暗号，47-49节。说话之间，犹大与一群带着刀棒的人来到，祭司长和长老已下定决心捉拿耶稣。犹大走进主面前说：请拉比安，让众人从主的门徒中辨认出耶稣。亲嘴乃是亲密和尊敬的表示，他竟被作为出卖主的暗号。第二个要点，耶稣安然坐面对，50节。耶稣安然面对 他们恶意的闯入。他说，朋友，你要来做的事就做吧。主的话当然使犹大极为意想不到，非常纳闷，而事情历史起了急剧的变化。众人立刻涌上前，毫不犹豫地捉住主耶稣。第三个要点，动刀之人刀下死，51-52节，彼得就伸手拔出刀来，将大祭司仆人砍了一刀，削掉他的一个耳朵。主斥责彼得收刀入鞘吧，凡动刀的必要死在刀下。不认识十字架意义的人，常会伸出肉体的手，拔出血气的刀来，试图保护主和属主的事物，不但于事无补，反而有害。第四个要点，天使副主12-53节，营字为当时罗马军事用语，一营士兵的人数从3000-6000不等。十二营天使是很多天使，与12个门徒相比，主若是想要避开喝这杯的话，他自有属天的方法来保护他，根本无需人为他做什么。然而这种做法只会破坏神的计划。第五个要点，刀棒拿主应预言54-56节，圣经上预言他要被出卖、受苦、被钉死在十字架上，然后复活。这些预言必须应验。耶稣便提醒众人说，他们实在不当带着刀棒的武器出来捉拿他。门徒知道无法拯救他们的主，便都离开他，痛苦地逃走了。结语，主耶稣和门徒在面对危难的态度完全不同，前者表现极度的镇定和勇敢，而后者却是冲动与脆弱。主耶稣的表现是基于他以决心遵行父神的旨意，因此虽强敌当前而毫不畏惧。门徒既连警醒祷告也做不来，又怎能在考验中站立得住呢？主耶稣警醒祷告领受神旨意，是要他上十字架做多人的赎价，主就放弃自己的意愿以迎合神的心愿。从他的身上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见一个完全顺服的榜样。求主教导我们，不单只是在祷告中表示愿意顺服主的旨意，也在生活上表明自己是个顺命的信徒。亲爱的主耶稣，感谢赞美你，感谢你在生命中如此地恩待我，叫我今生有幸信并追随你。愿你继续带领我的脚步，使我如你一样甘心勇敢地面对、接受并实行你的旨意。奉恩主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以上是马太福音26:36-56节的信息传讲。明天灵修进度来到马太福音26:57-67节。马太福音26:57-67节，有请弟兄姊妹们先行读过这样的灵修。愿以马内利的神与我们同在。